是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直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离过上帝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的，是从上帝的恩才成的，并理解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忽然来的，我与众使徒格外好，这也不是我，乃是上帝的恩与我的同在。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但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使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使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也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一切我们是为上帝妄作见证，因为我们见证上帝是叫基督复活。若使人真不复活，上帝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使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我们若靠基督是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诸神的活子。
好，第二处的经文是从这一章第58章，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58节。同样的，一同读。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不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将以下的时间交给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谢主，这一次我刚刚会那个在新场地跟我自己本身的福音文化中心的这个安排，我刚好就过来新加坡有2个周末，这个周末跟下一个周末来教导一个课程。那这个课程呢，就是刚好我在2006年也出版了一本书，叫做《简明神学 Q&A》。那这本《简明神学 Q&A》其实呢，最基本上呢，是把我们一些信徒要建立我们基本上的信仰，从怎样认识神，从神论、从基督论、从圣灵论、从人论、罪论、从救恩论、从教会论、从末世论，我们作为信徒所应该知道的最基本的这个信仰，那么就在这本书里面都把它讲明。那这本书其实呢，也就是我在教导神学，在神学16年之后呢，把我所教导的那一些呢，非常浓缩的把它写成这本书。后来带到各地的时候，他们都觉得这本书有帮助，那因此就有这样的意念说，可能不可能我们这本书里面的内容推给那一些主日学老师，使这些主日学老师能够呢用这本书作为课本来教导他们教会的主日学。后来青草地又认为说，他们很希望呢在新加坡能够推广这样的这个事工，所以就跟我的这个福音文化中心联合的来办这个课程。那这个课程呢是专门的给那些主日学老师来上的。不过这次我们发现呢，除了这个主日学老师，还有一些人可能对这个信仰也想要认识，因此有一些不是主日学老师也来这个参加。 那么我们总共大概有32个人。那么这个礼拜呢，我们是礼拜五、礼拜六下午到礼拜六晚上，下个礼拜也是一样的，从这一个礼拜五晚上、礼拜六下午、礼拜六晚上呢，合起来总共有差不多18个小时，差不多20堂课。因为神学院一般上呢，一课呢是50分钟，所以就上了这个22堂课。那么希望呢，透过这样的方式呢，就把这个课程，就是这本书的课程，给予这个教导。所以我要非常谢谢罗博士，那么这一次呢，给我有这个特别机会，那也能够回到这里跟大家一起来朝见我们的这个神。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呢，能够再一次来思想这个题目，叫常常借力，多做主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感谢你特别的恩典，使我们蒙神一次特别的安排、特别的许可，使我们能够在这么自由、这么在你面前有宝贵的机会来朝见你。我们感谢你，求主施恩典，使我们在清晨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众弟兄姊妹能够在你的真道上能够扎根，能够对神的真道能够有所认识。我们恭恭敬敬地把这一段思考主你话语的时间这祷告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求主向我们的恩典，以至于我们既然来了，我们不单单只是打开你的圣经，求圣灵更是打开我们的心，以致我们的心对神的道是敞开的，以致神的道能够对我们的心说话，以致我们不单单只耳朵受到，我们甚至我们愿意把你的正道落实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就是你的正道成为我们生命的动力，成为我们能够把你的正道落实在我们生活中的推动力。求主向我们施恩典，与仆人再一次的恭敬把这段时间交托在主的手里面，因你仆人每一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不敢靠自己，唯独靠赖你所应许圣经中你的道的智慧，与你所应许真理的圣灵，要带我们进入真理的当中，又真理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又圣灵能够加添我们力量。我们真的愿意把这段时间恭敬交托在主的手里面，也求主用宝血遮盖这个场所，以致我们每个来到你面前的，无论讲的无论听的，都没有罪的拦阻，以致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的敬拜我们的奉能够讨神的喜悦，恭恭敬敬的把这段时间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求主施恩典。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保罗在他所写的书信里面呢，有一个非常鲜明的风格，这个非常鲜明的这个风格呢，乃是我们看到呢，当保罗在写他的书信的这个时候呢，保罗一定的把一些很重要的 doctrine， 一些很重要的教义呢，保罗不嫌弃这个繁复累赘的，把它非常详细的加以讲解，然后呢，把这一些的真道、真理、教义，把它详细加以讲解之后，保罗才用这个作为基础。然后呢，从上呢，保罗就有一个劝勉，劝勉我们要怎样把这个已经讲得很清楚的教义，它能够呢改变我们的生命，然后呢，再把这样的一个的教义呢落实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这是保罗的书信呢特有的一个非常鲜明的一种的风格，先讲教义，然后以教义为基础，在引申处呢，这个教义呢要怎样付诸于行动，也就是说教义呢先解决我们内在生命的问题，然后内在生命的问题已经解决之后呢，或是对这些真道已经清楚之后呢，再怎样的把这个已经改变我们内在生命的那个真道，怎样的付诸于行动，成为我们的生活。那这是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呢非常清楚的这样的一个的风格。如果你看比如说罗马书，如果你看这个以弗所书，你就发现呢这一些的风格呢是非常明显的。保罗在罗马书他花了大概这11章的篇幅，从第1章第17节一直到第11章第36节，保罗把因信称义的真理讲得透透彻彻的。然后呢第12章 第一节开始，保罗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然后劝勉他们，把自己的身体适当当作活祭，就带出圣活来的。”啊，这是呢保罗在罗马书很明显的一种的这个风格。那么这一章我们今天所思想的，我会分成两次来这个讲。你如果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话，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呢，其实呢，整章里面呢，在谈一个很重要的教义——复活。你可以说呢，这样多的经文里面呢，唯独保罗他在这个复活的真理讲的最清楚的是在这里，而讲复活讲的非常透彻的也是保罗。保罗在这里可以说呢，花了整章的篇幅，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五十七节，保罗都是在讲复活的 doctrine 或是复活的教义。然后讲完这个教义非常清楚之后呢，保罗才在第五十八节用一节啊，如果你翻开这个第十五章的第五十八节，你就发现了保罗在这里他要做总结的这个时候呢，他在第五十八节他也用一个所以来开始。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互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你看呢，如同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保罗用个所以来开始，这里也是如此。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五十八节有用一个所以开始，这个所以呢，其实就是把生命跟生活连接起来，把教义跟行动连接起来。因为这个所以呢，是秉承上面呢所讲的非常清楚的那个教义作为基础，然后呢他才说所以你要做什么。那这是保罗非常鲜明强烈的一种风格。那么这样的风格其实呢也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在现今的这个时代教会的这个情况，教会很多时候在今天里面，很多人是把他的生活建立在经验，不是把生活建立在真道，不是把生活建立在教义的上面，而是把他们的生活建立在什么经验的上面。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灵恩的运动、灵恩的教会里面，常常只是谈经验、经验、经验。所以你看到很多他们的机会里面呢，只是做什么？做一些见证，见证什么？神怎样医治他，见证神怎样赐福他，那等等，这一些不是教育，这一些什么？是经历。经历每一个人是不同的，因此你不能够把经历放诸于世界为准，而是呢要把神的真道来作为我们整个这个生活一个最稳妥的基础。那为此之故呢，当我们来思想这哥林多前书呢第十五章的这个时候呢，在哥林多的教会呢，当保罗把福音当初传给他们的这个时候呢，其实呢已经把这个复活的正道给他们解释得非常的清楚了，但是呢竟然还有人不相信复活的事情，所以保罗才有必要呢花这么长的篇幅呢来谈有关于复活的这个事情。那因此这整个这个复活呢，可以说是我们的教义，是福音的本质，是我们可以说呢这个福音的本质或是这个教义的基础呢，复活这个东西呢是我们整个信仰的基础。那我们有一个呢非常要清楚晓得的，这个复活对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来说呢，你是不可以或缺。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个复活呢？如果你能够清楚的了解的话，基督教呢是谈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因此基督来到世上重要的。如果基督没有道成肉身，他没有披上肉身取了人性的话，按照他的神性呢，他是不可能死的，他是不可能死的。那为什么我们这个作为这个罪人我们会死呢？死乃是罪的工价。神在他原先创造人的这个时候呢，是没有创造死亡的。如果你把死亡 把他跟神的创造两者之间放在同样的看待，说神创造的时候已经创造死亡的这个时候，表示说神也是罪的创始者，那这是不行的。所以从这个教义的角度来说呢，我们人之所以会死，那是因为人犯罪。圣经里面你看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或是呢你看保罗在圣经讲得很清楚，死是因为犯罪的缘故就进到这个世界。罗马书五章十二节，你看雅各书第一章第十六节也是这样的告诉我们，我们是一句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因此呢，死跟罪呢两者是有直接的关系。基督没有犯罪，基督不必死。因此基督在他的神性里面他是不可能死的。基督计算他成为人之后呢，他也没有犯罪，因此他不必死。基督所以死乃是要担当我们罪。那这一个重要的神学的观念先建立起来，意思就是说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基督要死，死是因为什么？要担负我们罪，不是因为他的罪，因为担负我们罪。因此基督如果没有道成肉身的话，基督是不可能死，因为按照神性呢是不可能死。但是呢，另外一个也是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基督死了，基督没有复活的话，表示呢他解决罪解决一半。为什么？因为如果基督没有复活，表示基督还是受什么死的计数，受死的计数呢表示说他在担负我们的罪呢，但是呢这个担负呢担负一半，没有担负完整。因为他不单单要死来担负我们罪，他还要从死的权势之下被什么被释放出来，或是呢他要攻破魔鬼掌死前魔鬼的那个掌权的掌握或者掌控之下。因此基督不单要死来成就他担负我们的罪的这件事情，基督还一定要复活。基督如果没有复活了，基督在这个所谓的救赎工作就没有这个完整。那么基督复活，我告诉你，不是精神复活，是肉身复活。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的比较新派的神学家，他不相信耶稣基督肉身复活，他说基督怎么复活？基督精神复活。基督精神复活，基督什么精神复活？博爱的精神。因此呢，那一些在认识基督教比较表层，在外面来看我们里面的，从外面来看基督教的，他只能够给基督教一个评语：基督教是个博爱的宗教。因为他以为说基督教死了，但基督教的耶稣的基督精神没有死，耶稣基督的精神继续不断的来推动这整个这个教会，以致教会能够以博爱的精神来把基督教一个最核心的爱的精神，把它继续不断的发扬，继续不断的落实在我们的社会的这个生活。我告诉你一个我自己很实际的经验，马来西亚我们有四间重要的神学院，在槟城有一间神学院，在吉隆坡有三间的这个神学院，其中一间后来搬到这个舍拉曼去了。那本来在这个这最后的两间还没有成立的这个时候呢，那时马来西亚的这个教会就有一个负担，因为槟城那一间呢是浸信会的宗派性的，在这个吉隆坡的有一间是神召会的这个神学院。因此当时要成立神学院，认为说我们唐世纪以来是靠你们新加坡神学院、三立神学院，再不然就早期的这个传道人是从中国南下来做这个传道或者做牧师来这个牧会。因此我们都是靠新加坡詹利神学院跟新加坡神学院为我们训练我们的传道。所以那个时候呢，大概在72年的时候就为这个事情开始祷告，说我们马来西亚要自己呢开始一个的神学院。在祷告的过程里面，我们说我们应该把财力人力物力呢都集合，我们不要太多的神学院，我们只要呢一点福音派的这个神学院。那么当这一些的这个牧者、长老、执事在祷告的这个时候呢，后来就开始来开会，要达到某一种共识。就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个的这个会徒，他不是我们中国人，他是印度人， 他在会议里面就这样说了，耶稣基督不是肉身复活，是精神复活。那因为这样的一个人就不可能合作了啊，就当中就分出来，后来就成立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然后呢再成立另外一间的这个神学院。因为那一间神学院是比较宗派性的，那么会度呢认为说呢，耶稣基督不是肉身复活，是精神复活。那因此呢，这是非常核心重要的信仰，我们是不可能接受呢耶稣基督是精神复活而不是肉身复活。所以基督不但死，基督还复活，基督死了，基督还要复活，这是整个这个福音的本质，也是信徒在这个教义上呢，既然是本质，所以呢，保罗就在呢第五十八节告诉我们说，他说你们乎要坚固，不可摇动。在什么事情上坚固？在什么事情不可摇动呢？在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那这是五十八节里面一开始所告诉我们，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乎要坚固不可摇动。这个坚固不可摇动，什么地方不可摇动？什么地方呢？我们要坚固呢，就是在教义上面。而这个教义呢，在这里是特别指到基督复活的事情呢，我们不可以摇动，我们乎要坚固。亲爱弟兄姐妹，有一些福音核心的信仰的东西是不可以妥协的。我们看到了今天教会所面对的很多人说，哎呀算了啦，反正他们也是传福音，我们就不要这个讲来讲去。我告诉你，反正他们也是传福音，你要问清楚他传什么福音。这也就是呢，如果你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请你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请你看第四节，一二三四，第四节，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的第四节，这里告诉我们，保罗这样的这个清楚给我们一个的警戒，一个的交代。他说，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啊，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啊，第四节，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表示说呢，是有可能传另外一个耶稣，有可能有人传另外一个灵，有可能人传另外一个福音。也就是说呢，当有人，你不要以为说他的这个所晃的这个牌子是在传福音，他所晃的幌子是在传圣灵，他所晃的幌子是在谈那个福音或是另外耶稣，但是他有可能是传另外一个耶稣，他也可能传是另外一个福音，他也可能传是另外一个灵，不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所领受的福音，不是我们所领受的耶稣，不是我们所领受的那个灵。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要很小心。因此保罗一再强调，这整个基督复活是我们的真道里面的核心，是我们福音信仰的核心，因此呢是不可以妥协的。在这件事情上你要坚固，你不可以摇动。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巴不得在这个时代里面呢，当有许许多多动作分离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什么？回到什么？不是回到经验，不是回到人云，而是回到什么？圣经的真道，这才是我们最稳妥我们信仰的基础。这是呢我们从保罗这句话里面呢所以给引申出来的，在神的真道上核心的信仰，我们什么要抓得非常的紧，不可以摇动，反正我们不要坚固。然后呢，因为在当时哥林多的教会里面呢，就有人不信关于基督复活的这个事情，保罗就有必要呢把这个基督复活的真道呢给他们再一次的讲得清清楚楚。所以保罗就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从第三节一直到第二十节的这个时候，把 有关于基督复活的真道呢，给他再一次讲得清清楚楚，做一个的这个交代。那你就发现呢，这个基督复活的这个真道呢，在哥林多的这个教会呢，当保罗讲得很清楚，竟然呢有人不信的这个时候呢，保罗就在这里讲的时候呢，他所用的一些字眼，我们中文有时把它翻译成枉然，有时把它翻译成徒然。那么这个枉然，这个徒然呢，其实呢，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呢，保罗在讲的这个时候呢，在当中里面是用不同的这个希腊文。我们先来看一下，保罗在15章第3到第20节就把基督已经复活的这件事情，把它在这段里面论证的非常的这个清楚。啊，今天早上我们在讲主日学的这个时候，我主日学也是透过这个复活的事情来谈到一个人护教的这个原则。今天早上讲了一半，下个礼拜我再把另外一半呢，把它这个加以这个讲解。但在这里呢，保罗就把基督已经复活的这件事情呢，给他一个非常清楚的论证。那么清楚论证呢，是从第3节到第20节，因为从20节下去的话，保罗说我们将来复活是怎样一个形式啊？那个是后面呢保罗所谈的。那么在这段里面，第一呢，保罗在第15章第2节这样讲，你看一下吧，第15章第2节，15章第2节，保罗说他怎么说呢？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2节，他说，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那么这个在中文圣经把它翻译说，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这个突然相信呢，在希腊文的原文是用 IK 这个字。那么 IK 的这个字呢，其实呢，从这个它的原理来说，我把它放英文 thoughtlessness， 也就是呢，如果您不是糊里糊涂相信，如果您不是这个没有经过大脑思考相信，如果您不是没有经过考量之后才相信的话，我当时就已经告诉你，除非你当时听的时候没有听好，然后你糊里糊涂相信，否则的话呢，如果你不是糊里糊涂相信的话，你们如果持守我当时所传给的道呢，你就必因这个福音能够得救。那如果你是糊里糊涂相信的话，肯定的，你的信是徒然的。这是保罗在这里所要表达的。他说呢，我当日所领受传给你们，第一呢，就是基督已经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是保罗当初传给那些哥林多教会的信息的中心。如果你们不是突然相信，比如说如果你们不是糊里糊涂信的话，如果按照我当时所传给人，你们持守这个真道的话，你一定能够得。那这是保罗第一次呢，在这个15章第2节里面所用的中文圣经，把它分成突然。那突然在这里是表达说 thoughtlessness， 没有经过大脑好好想，就糊里糊涂就这样接受了。你们如果不是突然的这个相信，那保罗第二个所用的这个字呢，是在第15章14节 kinos， 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第15章的14节。保罗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 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什么？枉然。所以中文把它翻译成枉然。那么在圣经里面的原文15章14节是用 kinos 这个字。 kinos 这个字呢，就有这两个层面的含义， without content without basis， without truth without power。 意思是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那么呢，保罗所传的这个东西呢，就不是真理，就没有拯救能力。It is without truth and without power。你们所相信的，就因此是一个没有内容的、没有基础的一个的内容。这是保罗在这里用这个字所要特别强调的两个层面。一个是从他传的人角度来说，如果我传给你的，而这里面呢，耶稣就没有复活，我又说他复活的话，我所传的就不是真理了。我骗你了吗？他没有复活，我跟你说复活吗？因此我传的不是真理。那如果不是真理的话，他就不可能产生救赎的能力，因此就没有 power。 这是从传的人角度来说。那么你们信的话，就信的枉然了。为什么？因为你们信的是空洞的东西， 没有基督真正复活的东西。那如果没有基督真正复活的东西，你的救恩就没有一个真正的基础。这是保罗在这里用这个字的时候，他说呢，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我们说不是真理了，而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你们所信的是空的东西，是没有用的。这是保罗在这里特别所要这个表达的。然后保罗在讲什么呢？十五章十七节，请你看第十五章第十七节，保罗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就扔在罪里面。”保罗第三个他所用的这个是 “mataeos”， 这个 “mataeo” 呢就是 “useless”， 就是 “worthless”。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他说第十七节，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什么便是什么没有价值。就好像呢，我告诉你说，这是一个钻石，到最后发现原来是一个玻璃石。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告诉你说呢，这个是钻石的话，到结果你相信了，我告诉你，基督如果没有复活了，你们的信是 useless 的，是 worthless 没有价值的，是玻璃石，不是真的这个钻石。那这是呢，保罗在这里特别的要这个强调的。如果我传给你们，告诉你们说基督已经复活了，结果真正的是基督没有复活，亲爱弟兄姐妹，你们所相信的这个真道，你们所相信的我传给你这个福音的话，是没有价值的，是不能够产生任何功用的。这是保罗在这里呢特别用这个字的这个时候呢，我要这个强调的。不单只是如此，保罗在这个十五章的第十节里面又在用一个字，这个字呢我们把它看作是一个的翻译成这个土壤 Kinos。 第十五章的第十节，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五章第十节，他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上帝的恩才成的，并且他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你看啊，保罗之所以能够成为使徒的话，不是他自己能够委任他自己，是什么？是神给他特别的恩赐，以致呢保罗就成为这个的这个使徒。保罗就告诉他的这个会众，哥林多的教会呢，他说耶稣基督所赐我这个使徒的恩不是徒然的，也是说不是 without result， 不是 without profit， 不是 without effect， 不是 without reaching its goal。 也就是说呢，保罗之所以蒙受神特别的恩赐给他成为这个使徒，这个使徒是要达到某种的效果，某一种的这个福音的这个果效。如果保罗说反过来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我告诉你，我领受这一个的所谓的使徒的职分的话，我告诉你，恩赐是白有的 ，useless 是徒然的。亲爱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如果哈、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损失的最多是保罗。所以保罗比我们当中任何人更加的深切的相信，或是更加殷切的盼望说啊，如果我暂时用盼望这个。更加比我们更加殷切盼望说基督一定要复活、啊、如果没有基督复活的话，我告诉你，我把所有的赌注都赌在阿扁那边去了，听懂吗？在还没有这个开票之前，当时不是谈啊，到底这个啊，到底阿扁胜还是这个小马胜，当时是有赌局的。这个赌局呢，这个南方是认为说可能呢，大概呢他会赢二十万票，那结果开票的这个时候不是二十万的，是两百万的。那么当时这整个，如果是那些会赌博的或要赌博的，他就把所有的赌注都赌在阿扁，我要赌到阿扁你输光光。因为结果开票的这个时候呢，真的是什么小马胜了，阿扁的败了。也就是说呢，那些下赌注下给小马的，他比我们任何人更盼望说他这个赌注呢不是徒然的。也就是保罗他把他赌注什么啊，如果暂时用这个的，如果他把赌注呢都放在基督身上，我告诉你，我切切相信基督复活了。 如果基督结果是没有复活的，输最多的是保罗。为什么呢？你来看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来看从第四节，一二三四，第四节。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四节，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什么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什么意思呢？保罗在这里为基督的缘故丢弃两件东西。第一件呢，是他与生俱来的优越。保罗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便雅悯支派的，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这个是不是保罗后天努力的成果？是他与生俱来，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可以骄傲你的吗？可以感到非常自豪，我是便雅悯支派的啊，扫罗是从这个便雅悯支派出来的，以色列第一个王。然后呢，他说呢，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所以从先天的优越来说，保罗有比任何人都可以夸口的地方。但是这一切呢，他为了基督缘故呢，把他看作粪土，都投注下去。保罗还有后天努力的成果，什么成果呢？他说，如果你看这一个第五节的下半节，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我是无可摘的。表明什么？表明这整个这个保罗，他从后天努力的得到一个很高的成就。保罗不是阿蒙啊，保罗乃是在他的生命里有个很大的成果，这个成果是他付上代价的，就好像呢，他已经拿到 Harvard 的 MBA 了，结果呢，为了基督呢，把他丢在什么大海里面去。保罗不单单只是一个非常有成就的法利赛人，保罗还是个 practicing 的什么 Pharisee。 当他看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基督自己说他是这个神的这个手，他就为了上帝愤愤感到不平。其实呢，可能背后的东西是为了自己，他就什么从这个公会申请了文书呢，要去抓拿基督，要把那些所谓相信耶稣都把他放在监牢里面。因此保罗是热心逼迫教会的，他不是一个 theoretical 的 Pharisee， 他是一个 practicing 的这个 Pharisee，他是一个很实际的，把他所相信的落实在他实际的生活行动里面去。所以你看到保罗这个时候呢，保罗不单单只是个 MBA 的 management， 他还是个 company CEO， 不是拿来文凭挂在那边就没有做了。OK， 他是实际的在 practicing 的这个东西。但这一些保罗说，我为了基督缘故，把这些都什么看到粪土。你想想，保罗把先天的优越，把后天努力的成果，都投注在一件事情。投在什么？基督已经复活了。你看，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他是不是损失最多？不单止如此，请你看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我们从二十三节念起。请你听我念，《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从二十三节，他们是基督的仆人，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语，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多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七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一到船坏三次， 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李自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志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兄弟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外面这些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你想，保罗为了基督的缘故受了多少苦？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保罗这些苦是白受的。所以我说呢，保罗比我们当中任何人更加要殷切的盼望说，他所传的是真的，他所传基督复活是真实的。因为否则的话，损失最大的什么？是保罗。所以保罗才说呢，他从神那边所领受的这个使徒的恩赐，不是什么突然的。为什么？因为基督确实已经复活了。你看了，保罗不单单只是用一个所谓的外在的那一些，像五百人显现，像十二个人显现，像这个使徒形象来显现，用这一个呢作为他来论证基督已经复活。保罗反面的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了，你们的心是徒然；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传说妄然，你们心是妄然；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我这个使徒的，我告诉你，我白做了。保罗用这两个层面呢，来给一个很强的论证，说基督确实什么，已经复活了。基督确实已经复活，以致呢，保罗在这里我所说的两个例子。然后呢，他说既然他已经复活，然后从第十五章第五十八节，保罗又在用这个 kinos 劝勉我们说，所以我们不要坚固，不可摇动，因为知道基督复活这件事情呢是真实的，以致你在他面前借力多做工，一定不是什么突然的。下个礼拜的这个时候呢，我就讲下半部，今天先谈从保罗的论证里面，保罗非常切切实实的要告诉我们说，这是福音的核心，不要妥协，不要动摇。站在今天的这个立场里面，我们发现呢，我们面对许多的冲击，这个许多冲击呢，好像已经把我们福音的核心的信仰的对性呢，已经被相对化了。所以我们有时心里面感到疑惑，哎呦，那些人这样，我们要坚持吗？我们一定要坚持这个立场吗？我们要坚持这个看法吗？我告诉你，面对更大这种冲击的话，我们要更回到圣经里面。回到圣经里面，我们一定要持守，一定要建立在圣经里面那不可妥协的核心的信仰。然后呢，在这个核心信仰作为基础上面呢，保罗说你们什么？要常常借力多做主工。我们祷告，我们再一次感谢主，你向我们施恩典，你把你的圣经启示给我们，把这真道赐给我们，就使我们在每一个不同的时代里面，当我们回到你的真道作为我们生命我们教会的基础的时候，我们就不致动摇，我们就在时代里面能够如同明灯，常常愿意多为主你做见证，常常多做主工，求主把你的信息放在我们心里面，刻铭在我们心中。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把时间交给主席。